美弹药制造遭中共把持，专家提应对良策。拜登发狠威胁要动总统紧急权力，呢家开第一枪反击。川普报了一战之仇，美媒称拜登中期恐遭挖铁路，对华供油不可接受，美提法案禁售中国美产石油。亚马逊和卡地亚上法庭对付中国网红及卖假货中企。加拿大提法案正式禁华为中兴。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俄乌冲突和印太局势的升级，美国与中俄的关系不断紧张，弹药供应链的脆弱性和库存储备亦成为了热点话题。美国国务院近日宣布，由于美国弹药生产所需的关键矿物梯几乎完全被中共政府把持，因此美国需要寻找和扩大替代性的梯来源，并与一些主要国家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以此加强美国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对此，国防专家担忧，未来如果一旦开战，美国该怎样办？专家建议，除了补充即将耗尽的战略矿产储备，美国还需要加强国内的梯生产，以及同中亚国家的进口贸易。本月14号，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矿物安全伙伴计划，美国、加拿大、澳洲、法国、日本等国家将合作确保关键矿物的供应链，协助分析各国及私营企业的关键矿物开发项目。另据美国防务新闻近日报道，美国子弹生产的重要原材料关键矿物梯几乎完全被中共把持。目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正采取立法行动，试图解决美国对中国梯的过度依赖。美国国务院军事委员会在本月8号发布的有关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立法草案中，纳入了有助于摆脱中国对于梯供应链控制的措施。该草案还要求国防部制定回收废旧电池的政策，将贵金属、稀土矿物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元素，例如钴和锂等，回收到美国的供应链或战略储备中。梯是一种拥有广泛军事用途的战略性关键矿物，包括用于制造弹药、子弹、核武器、夜视镜、红外传感器、激光瞄准器、军用服装等等。据悉，2011年至2015年间，中国生产了全球 75% 至 83% 的原料梯。矿物技术公司菲尼斯梯宁共同创始人安东尼·巴拉顿对此发出警告，称乌克兰战争对美国在关键矿物领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敲响了警钟。他说，目前俄乌战中，乌军的弹药即将耗尽，这种局势讲明依赖好像中共这种权威政府获取关键材料会严重影响西方对战争的反应。可以想象，如果北京当局决定与任何其他西方大国开战，这些事情不仅会发生在稀土金属上，而且还会发生在其他关键材料上。美国退役海军上校，现在领导兰德公司国家安全供应链研究所的布拉德利·马丁向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内的采掘业成本高昂，而目前依赖中国供应的程度已经变得非常严重，这种依赖关系必须在演变成危机之前得到遏制。美国外交政策网站1945的国防和国家安全编辑布伦特·伊斯特伍德更进一步指出，在获得梯矿方面，美国还需要加强和中亚的合作，特别是梯供应国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伊斯特伍德认为，美国国防部必须与国务院、国会和商务部协调一致，首先通过国防授权法案获取资金，然后五国大楼的各个办公室可以与其他机构联系，利用当地大使馆和美国商务部在中亚建立梯交易网络。传统基金会关注国防供应链安全的高级研究员玛雅克拉克则表示，短期内美国只需要储备更多的梯，但从长远来看， 美国仲系要考虑美国国内供应来源。拜登周35号致函美国7家最大嘅石油公司，要求立刻采取行动平抑油价，并威胁话，如果佢哋喺利润增加2倍嘅情况下唔增加供应，总统将使用紧急权利。而艾克森美孚公司开咗反击嘅第一枪。拜登政府继续将天然气成本上涨归咎于俄乌战争同贪婪嘅石油公司。拜登称，炼油厂故意唔增加产量以满足需求，让油价飙升。呢7家公司为马拉松石油公司、瓦莱罗能源公司、艾克森美孚公司、菲利普斯66公司、雪佛龙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同显赫公司。据 Axel 报道，拜登响俾艾森克美孚公司嘅信中写道，炼油厂提炼汽油同柴油嘅利润率已经增加咗2倍，并威胁话，如果石油公司唔采取行动降价，佢将使用其紧急权利，并要求石油公司确保呢个国家嘅每个地区都有适当供应。艾克森美孚16号反驳拜登唔抗产嘅讲法，直言该公司响景气低迷时仍持续投资，如今炼油产能每日增加25万桶，相当于多盖咗1座全新中型炼油厂。即使响疫情期间，投资亦冇缩手。艾克森美孚表示，过去5年响美投资超过500亿美元，使美国产能拉高近50%。艾森克美孚亦提出2大建言，短期计划可启动飓风来袭或供应中断的紧急措施，比如放弃琼斯法或是部分燃油规定以增加供给，而长期计划是政府要明确政策以促进投资或力挺建造油管等基础设施。据雅虎新闻报道，美国通膨爆炸，民怨四起，危及民主党中期选举。而拜登日前的演讲已将高通膨甩锅给美国油业。拜登说，艾克森公司去年赚的钱比上帝还多。据法新社报道，目前美国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5美元，而在1年前每加仑仅3美元。这一波暴涨使拜登民调跌破40%。白宫发言人尚皮耶对记者说，拜登认为美国石油公司有提高产能的爱国义务，但拜登上台第一日就停止了 Keystone XL 管道，它是现有 Keystone 管道的延伸线，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开始向南延伸到内布拉斯加州，连接墨西哥湾炼油厂的现有管道，全长约2000公里，日输油量达到83万桶。而拜登而家每日释放的战备储油是100万桶。在川普时期，美国石油产量已经达到1200万桶一日，高于沙特的1100万桶和俄罗斯的1140万桶水平。而据雅虎新闻报道，美国炼油产能在2020年4月达到每日近1900万桶的高峰，但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油价暴跌，使业者关闭不获利的炼油设施，而至2022年3月美国产能为每日1790万桶，但又有其他炼油厂关闭了。在拜登绿色计划下，石油公司抱怨人们对石化业的投资减少了，而美国炼油业者目前产能已经接近顶峰，为94%。他们表示几乎无法再多做些什么来迅速满足拜登的要求了。美国国会目前对去年1月6号发生的国会事件举行听证，但是对前总统川普似乎并没有造成影响。而在南卡罗来纳州的2场关键党内初选中，川普的影响力再次得到了验证，亦让川普报了一战之仇。在南卡罗来纳州，川普背书的州众议员弗莱伊以逾半数的优势轻松击败支持弹劾川普的现任众议员赖斯，同时激进派在内华达州经历了另一场失败。关键州内华达州的选举为川普亦带来了好消息，而德州选举的一场特别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击败民主党人，赢得德州第34选区的国会众议员席位，这个是共和党首次翻红这100年南区。 黎斯是投票支持弹劾川普的十名共和党人之一，而黎斯的败选凸显了批评川普的共和党人所面临的政治危险。另一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初选，川普不再支持的联邦众议员梅斯险胜川普背书的保守派前州议员阿灵顿。而黎斯和梅斯有一个关键区别，黎斯曾投票弹劾川普，而梅斯没有，但梅斯认证了拜登的当选。民主党德州再失一席，对共和党来讲意义重大。在德州的特别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梅拉·弗洛雷斯以超过 50% 的选票击败民主党候选人桑契斯，赢得德州大河谷选区的国会众议员席位。这一选举对共和党来讲意义重大，因为这个是共和党首次翻红这100年南区。这个选区 80% 以上都是西班牙裔，100年来都投票给民主党。不过近年来西班牙裔涉足政治的意愿越来越强，而且越来越趋保守。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拜登在该选区只以 4% 的优先胜出。这次特别选举的结果让人们再次看到了共和党在西裔选民中的支持率上升了。尽管到今年11月的重选情况会和现在大有不同，但是现在攞下这样一个倾向于民主党的席位，不管时间几短暂，对准备在11月取得重大胜利的共和党来讲都是一剂强心剂。美国周三6月15号推出禁止对中国出口石油法案，以确保美国不会在无意间协助并支持了我们的主要对手。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里克斯·科特周三6月15号共同推出了这个禁止向中国出口美国的原油、精炼油或精炼油制品、残渣燃料油以及其他任何石油产品的法案。目前这个禁令不适用于经由美国转运到中国的任何石油产品，亦不适用于天然气或任何研发天然气产品。卢比奥在声明中说，当全国各地的汽油价格飙升时，拜登政府却允许每日有50万桶美国石油流向中国，这个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需要增加美国的石油生产，优先考虑国内消费者，而不是将石油送到半个地球以外的种族灭绝政权。斯科特说，仅在2022年的前三个月，美国就向中共输送了近5200万桶石油和汽油，必须将美国人民放在向共产主义中国销售的前面。我敦促我的同事们支持这项好法案。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美国今年第一季度出口石油和石油产品近8.19亿桶，出口中国的占总出口的 6.3% 左右。2021年中国是美国石油的第四大出口目的地，约占 7%。 美国2021年的前三大石油出口目的地分别是墨西哥、加拿大和印度。能源信息署说，自2022年初以来，美国的原油、成品油和蒸馏油的出口都在不断攀升，部分原因是来自欧洲不断上涨的需求。而卢比奥和斯科特两位众议员提出的议案只是针对中国的石油出口禁令。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和奢侈珠宝品牌卡地亚周三6月15号在美国法院联合控告一名中国网红与一些中国企业合作，在亚马逊上贩卖卡地亚仿冒品。他们的第一个诉讼案指控到，一名中国网红利用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向粉丝推销卡地亚 Love 手链，然后将商品连接到向在亚马逊上贩卖仿冒品的店铺。据法庭文件显示，这名网红似是中国邯郸的一名女子，而被追查的涉案商家位于中国的其他城市。第二个诉状指控一家在亚马逊上以 YFXF 名字运营的店铺，去年销售假冒的卡地亚产品，而这些珠宝在网站上并没有显示品牌，但买家收到的却是带有卡地亚商标的仿冒品。诉状说，参与者在第三方社交媒体网站销售他们的假冒商品， 通过使用隐藏连接将粉丝导向假冒的卡地亚产品，而在亚马逊店铺的列表中又将这些产品伪装成无品牌的商品。亚马逊副总法律顾问克博哈鲁史密斯在一项声明中说，不良行为者利用社交媒体推销假冒商品，破坏了信任且误导了消费者，而我们不仅要将他们逐出亚马逊，我们还要永远阻止他们。亚马逊已经将诉状中涉及的商家从平台上剔除，并且与卡地亚联手合作，敦促联邦法院让这些在2020年6月到2021年6月间在平台上贩卖仿冒珠宝的商家赔偿损失，并支付诉讼费。加拿大政府日前向国会众议院提交法案，并正式禁止华为和中兴参与 G4 和 G5 网络建设，以保护加拿大人的电信安全。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马可·门迪奇诺在6月14日向众议院提交了 C26 法案，以保护重要部门免受网络威胁，包括金融、能源、交通和电信等行业。这个法案通过后，加拿大联邦政府将有权禁止加拿大电信公司使用高风险供应商的产品。加拿大创新科学和工业部长商鹏飞说，我们的目的是将华为和中兴排除在加拿大的 4G 和 5G 电信网络之外。由于担心这两家中国公司协助中共监视和收集情报，加拿大电信公司将分别在2024年6月和2027年底之前移除其 5G 和 4G 设备，但目前这个禁令仍不包括智能手机等设备。商鹏飞说，我们针对的是关键基础设施、网络，而不是这些公司可能决定在加拿大销售的电话或其他类型的设备。不过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表示，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等设备亦容易受到数据滥用和间谍攻击，个人在选购时仍需注意。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